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文理两开花，好久不见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话题，对了，本来开场我还想再预告一下，但是我们这个月底的杭州和上海的听友见面会，但是现在已经是满了，所以好像也没有必要预告。所以大家如果说已经抢到票的可以来跟我们见面聊聊天，但是没有抢到的话，我们后面应该如果说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我们后面还会在比如说深圳啊北京啊和大家一起见面聊一聊。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今天想聊聊英伟达，但是并不想聊英伟达这个公司或者是它的技术，因为应该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数不清的播客呀视频呐、就是大 V 啊老师们都已经讨论过了，还有数不清的文章。我们倒是反而想通过这个英伟达这间公司，或者是它应该现在算是不管是从市场上还是从科技领域，应该是现在最大的热点之一了，除了比特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英伟达这个热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热点，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热点可以折射出很多很多道理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其实从它背后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科技发展的一些道理，甚至是人生指导。就是说如果人生成功的话，我们想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应该怎么做，其实也是有部分的给我们有一些借鉴。所以今天就想和魏老师聊一聊它背后折射出来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些启发。但是说到这个呢，我首先想问魏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最近想他我想了很多，但我其实是从叙事的角度，大家也都知道我最关心的领域，从这个叙事的角度跟他和比特币稍微比了一下，然后昨天我就写了篇文章，主要是在对比。就是说实话，大家如果就是说抛开一些情怀，大家现在仔细想想，实际上英伟达和比特币都有一些泡沫的感觉，但是这两个泡沫对比的话，他们背后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那个文章。但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他们两个的商业模式其实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比特币有商业模式的话。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大概就讲了一下就这两个泡沫有啥不同，但是我并没有说他们都要破，但是我感觉也是早晚的事儿。对于英伟达这间公司呢，我很想听听魏老师的感觉，就是说你觉得它为什么这么特殊，或者说它的商业逻辑为什么这么特别，或者说为什么它能够一直，这说话都已经快一年了吧，自从 GDP 出来之后，去年的十一月到现在，其实它一直是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蹦，就是各种热点它都能够赶上。虽然说估值也曾经到顶，然后下挫了一阵子，但是马上就又起来。那魏老师，你觉得他们的商业逻辑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哦，先讲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对这个事儿最近也挺有感悟的。我先说我的一个前几天看到的一个信息啊，我觉得就是让我这方面产生一个挺强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正好不是前天不是这个 GTC 大会嘛，对吧？英伟达一年一度的这个 GTC 大会可以说是这个现在算都算得上是美国或者至少是美股上市公司的这个科技盛宴了，我觉得。对，因为其他的公司好像都没什么热点啊，乏善可陈。然后呢，我那天看到个新闻呢，就是英伟达他在这次 GTC 大会上不仅仅是说又宣布了他的这个一个什么最新的一个 BG200 还是
Blackwell，
对对对对一个新的芯片，然后呢性能又提升很多倍，他同时还宣布一个消息呢，就是他提出了一个面向医疗行业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嗯，
然后当时我看这个其实感触就挺深的，因为从道理上来讲，英伟达如果它是一个卖铲子的逻辑，那它其实这个铲子怎么用这个不是他说了算，对吧？那医疗行业怎么用人工智能呢？医疗行业自己理解了人工智能怎么用就行了，包括这个视频这些 ChatGPT 就不说了，大语言模型啊，视频生成其实也都是这些公司想出来的方案，对吧？但是英伟达他竟然说进军医疗行业的这个解决方案，这就说明说其实在他们看来有一种可能性是说不同的行业有可能这个铲子的类型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这我做这么个比喻啊。那当你铲子差异类型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那肯定还是造铲子的人更懂这个差异在哪里，然后怎么把它造出来嘛，对吧？就是用铲子的人，他其实有可能对于自己应该怎么用这个铲子，因为这个铲子没出来之前你是不知道的嘛，对吧？所以这就我们经常说的创新其实是供给侧的一个模型，就是给了你，你才知道啊，有这么个东西是可以这么用。所以其实我觉得英伟达现在其实它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行业早期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只有那些造铲子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铲子的特点在哪里，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英伟达现在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应该说比单纯的那种传统的我们看到的铲子企业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之处真的有可能就是因为人工智能这个东西确实太特殊了啊，就是它的这种算法的模型，它的这种数据的模型可能就跟当年比如说互联网时代的这个思科，因为我看你文章里应该也写了吧，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把思科跟英伟达比，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大时代的宠儿，如日中天。但是思科它那个路由器那真的就是一个傻瓜盒子，你知道吗？就是它对这个行业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大家所有的人在它之上，在它之上 build up 的了一个互联网，但它就是底层那个盒子。但是我看到英伟达说它要进军医疗行业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说也许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可能就得是英伟达这种公司在里边直接掺和着才行，它就不是一个说纯铲子，就是我造显卡你们堆算力。为什么呢？这就说到一个啊，这也是我最近想到的一个猜想，不一定准确，就是说从数学的角度来讲，其实现在人工智能说白了就是一种向量计算嘛，当然也有人说是张量计算，反正这个无所谓了，就是用向量的模式给这个世界建模。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从纯数学的角度讲，不同行业或者不同或者说这个世界的不同部分，他们的这个向量空间可能不是同构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相互之间进行映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每一种向量空间的模式它可能有自己的一套算法逻辑，这个算法逻辑并不一定绝对通用。你用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比如说英伟达说我早期的一个显卡，可能对于不同行业不同 AI 模型的适应度其实可能还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就要可能去为这些不同的算法模型去提供不同的算力，对吧？就是硬件化嘛。那么为不同的模型提供不同的更高水平的算力这件事儿，是谁最懂呢？那肯定还是英伟达最懂，对吧？因为它是算力的直接提供者。所以我猜测说不定真的有可能说英伟达这个商业模式有可能颠覆了传统的铲子模型。因为我们看铲子型公司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享受不了整个行业后期发展的巨大红利，对吧？我想小宝老师肯定你写那篇文章或者大家都把它跟思科对比，其实就这个问题，就是互联网干了20年巨大的红利，最后还是这些几巨头啊包括应用公司思科呢躺在那儿了。但是未必这个事情在 AI 行业一定会重复，说不定英伟达就永远在里边掺和着，那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可就太受大家喜欢了，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就是这么一个感悟。对，
对，
大概就说这个意思。
对对，我觉得感悟非常非常精彩，就正好就是我文章里没写出来的，就是我写完了之后发出去，我后来又琢磨了琢磨，因为我在这个文章里一直把它叫铲子，后面我写完发出去之后我马上就后悔，我就觉得它不是铲子。就是我按照我的逻辑再就捋一遍，就是基本上和魏老师刚才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到英伟达，大家应该是直接和这铲子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是从哪开始的，可能它是一个从 AI 这个行业来讲，或者说之前的像游戏啊，从挖矿那个时代开始，大家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铲子，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是把我们所谓的行业分析啊，就是这个中的一个概念，就是卖水啊卖铲子就联系起来，所以说一说到它，大家天然就把它跟铲子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我感觉这个误会还是我后来感觉它应该完全不是铲子，因为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是 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比如说他现在在找医疗行业的机会，实际上你看他的这个发展历程，他并不是第一次，他其实从他的整个发展历程就是不停的在各种行业中去找他的机会，比如说他最开始做游戏吧，我没记错吧，做游戏对吧，然后后面呢又是手机芯片，虽然手机好像是没有竞争过三星啊高通啊之类的，然后后面呢又去跟特斯拉合作去造车芯片，然后呢就是比特币加密货币火的时候，他又开始去做挖矿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芯片，就是说他总是主动的在找一些机会，所以说我就觉得他肯定不是铲子，就如果说非要做个比喻的话，我在想能不能叫那种比如说这个金矿探测器，它其实是引领大家来发掘机会的这么一个东西，并不是说大家发现了机会才去用它去实现这个机会，而是如果没有它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找不到，或者是就不能出现。因为我想到之所以这么想，就是说大家如果想一想，就是我们通常叫做铲子的那一类行业，比如说外包是吧，比如说那个创新药外包曾经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个 CXO， 就是给那些创新的药企去外包的那一类的行业，然后还有比如说消费电子啊手机啊那些什么零配件啊代工厂啊，然后还有什么什么新能源相关什么锂电设备啊光伏啊等等，这些都被称为铲子行业，但是大家想想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一个比一个惨，原因就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挖矿的人现在已经很惨了，所以这些铲子自然就很惨，那么用他们的这些行业，就是使用他们作为铲子这些行业一旦没有需求了，或者说这个需求一旦出现转折的话，比如说手机现在已经是销量见顶了，或者是说像光伏啊那些它可能电池厂组件上它比这个铲子还要惨，所以说需求下降太快的话他们自然不会好过，这就是一个铲子的必然的一个特点。所以木头姐就是那个方舟的那个 KC Woods， 他前一段时间不是评价英伟达，他觉得英伟达是泡沫嘛，其实跟思科相比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第一个比的，但是他的那个投资者的报告中他是把这个英伟达和思科做了比较，我是受他的启发去在文章中写了思科的，所以木头姐的逻辑就是妥妥的铲子的逻辑，他就觉得英伟达是一个铲子，所以他里边有句评论，他就是说如果 AI 公司在应用层再过几年还见不到收益的话，因为现在整个 AI 热潮中唯一赚钱的就是英伟达，其他任何做 AI 的应用啊，或者说开发 AI 模型的都不赚钱，所以说这些挖矿的人 AI 公司如果再过一两年还见不到收益的话，那很可能会停止在这个 CPU 啊什么显卡方面的这个投入，所以说你英伟达必然会是泡沫，所以他就是用铲子这个逻辑来理解。但是就是再仔细想想，按照刚才这个魏老师这个逻辑，以及我们仔细想想就英伟达他这个行为，他确实是在一直不断的找机会。就前两天那个发布会他不是还做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技术模型吗，那就是他估计应该是从语言模型到人形机器人，他又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方向，可能也要需要不同的显卡或者是芯片等等。所以说他就是一个，我觉得魏老师概括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铲子，它是一个就是永远掺和在这种跟算力啊然后 AI 啊等等这些领域相关的一个金矿的探测器，就是基础探测器，大家得用它才能找到机会。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倒是挺有意思的，对，像金属探测器那样，反正大家就是永远得用它来才能看到新东西呗。对，反正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木头姐的这种分析，哎，基本上也就是确实你说它有没有道理，那它肯定有道理对吧，那大家所有人都不搞 AI 了，那可不就黄了吗对吧，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就是可能也是有点偏传统了。对，而且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就题外话了啊，跟 AI 没关系了，就是我前一段时间也确实看到了把英伟达跟思科对比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个对比者其实提出来的其实有点相反的观点，就是说其实思科的沉沦也并不是说思科的这个后来就真的不行了，就是思科在他这个在互联网成熟之后连续十几年就到现在其实还都盈利， 他的问题是当初的那个泡沫程度实在是太高了，那个高到人类有史以来可能也没太见过那么多，比如说是不是当年南海泡沫郁金香什么能比啊，就是现在的英伟达其实才70多倍市盈率，跟那个思科的那个泡沫
200多，
对，200多，这个差别还是巨大的。所以就简单的来说，这个就算都是铲子，那英伟达也好得多，更何况确实它有可能不是个单纯的铲子。对，嗯，
对，必须还得看。我觉得思科其实有一部分是被躺枪了，就是当年这互联网泡沫泡的实在是爆的实在是太厉害，所以它不可能不躺枪。
对，
所以说英伟达后面的命运其实也要看这波 AI 的它到底是不是泡沫，或者说整个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这一波这个科技股它这个泡沫是不是一个真的泡沫，甚至是这波的这个美股流量它是不是一个泡沫，其实都很相关。所以说木头姐其实她说的没错，只不过她是从金融的角度，如果是就在目前的这个叙事下，在目前这个概念下是有很大概率的，我感觉概率也很大，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你如果再往长的这个长线再看一看，那真的是不一定的。
嗯，其实你刚才还提了另一个话题啊，我倒是也挺想聊聊，就是如果 AI 是泡沫 BTC 也是泡沫的话，这两类泡沫有什么区别？
没有，我其实这篇文章我主要就是想写这个，然后呢但我还是想让大家，我的角度还是偏英伟达的，因为我把它放在前面，但是没想到我发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只看到比特币那一段，就觉得我写的这篇文章是在挺比特币。因为我里边对比他们两个的不同点是，就是说从纯金融的角度来看，就是金融市场上的叙事来看，实际上英伟达它归属的这个类别，就半导体这个类别，它的这个故事是有限的，就是说你再怎么讲，无非也就是供不应求，然后大家不停的囤显卡，或者是比如说政府，甚至政府军备竞赛等等等等，其实你是可以列举出来的，因为它是跟现实结合的比较紧的。所以说一旦所有的这些故事就都讲完，从金融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从这个科技潜力，那金融市场故事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讲完的话，大家觉得没什么东西可挖的时候，那肯定是从价格上一定会反映出来。因为你大家如果说听不到故事，你唯一盯着的就是这价格，你听不到故事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变得雪亮，马上就会看到它这个价格，这数字好像有点高，那么从市场上就会反映出来。但是比特币呢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身上的这些叙事和故事是层出不穷的，因为它跟实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它身上这些叙事，它是通胀的对冲，它是美联储的终结者，它代表人类自由金融自由，就这些东西你可以不停的讲，我可以再讲其他新的故事。就是说这种叙事是不基于现实的，这种或者说基于更虚幻层面的理念层面上的这些叙事是永远讲不完的。那么他如果说永远讲不完的话，就是你一旦这个势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叙事来堆积的，不管你这个叙事靠不靠谱。但是那黄金不是也是一样，黄金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的这个叙事的堆积，它现在就是一个存在，就是你没有办法否认它。那么比特币一旦过了这个点，这个叙事堆出来了，这个已经堆成了一个现实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就可能没有办法来把它完全抹掉了。我就觉得他俩这个不同。
对对对，其实我的观点跟你这块应该也很类似，因为咱们以前都聊过很多这类话题，然后但是这次我想了一个反过来的角度，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一下他们的这个不同。就其实我会觉得说实体经济的泡沫其实要比比特币这样纯数字的资产的泡沫要来得严重一些，或者说对于人类社会的危害更大一些，或者说最后造成的灾难也更大一些。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比特币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它就纯粹是一个价值共识体嘛，对吧，就是纯粹是凝聚价值共识，所以当大家认为它是70000，它就70000；大家认为它是3000，它就是3000，对吧？然后它是一个高流动性可交易的资产。但是英伟达或者 GPU 显卡或者其他任何的实体东西，它不是这个逻辑，它是所谓的，就是回到咱们聊过的巴菲特的那种所谓生产性资产的逻辑，对吧？它是要带来投入到一个生产环境当中，带来未来现金流，所以它的特征是一个 从商业模式来讲，它是有一个价值链，对吧？就是这个价值需要有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一环一环一环衍生过去，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创造了一个价值，然后你才发现它实现了这个价值，对吧？所以这才会有所谓木头姐说的啊，如果大家都不玩 AI 了，那不是英伟达也卖不出去了，对吧？这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链的顶端崩塌了之后，那么倒推回来，价值链的下边也都通通都完蛋，就类似于这个意思。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实体经济不光英伟达了，你比如说包括思科，甚至包括各种比如房地产，对吧？房地产是社会上最大的价值链，对吧？还有包括最典型的就是巴菲特当时不是说了吗，这个伯克希尔这个纺织厂，对吧？你认为这个纺织厂的价值比你投资的钱要多得多，所以你不担心你最后变不了现。但是最后美国没有纺织业了，所以你就算是一块钱想把这个工厂卖给别人，别人也不会要，对吧？但是比特币这种纯价值共识体就不一样，它就算70000跌到2000，你在2000那个时候一定还是能卖得出去的，对吧？所以你一定还是回你当时价格对应的金额的。所以其实等到实体经济这个价值链它太长了，这个链条长的时候反应就慢，然后等到它崩塌的时候，那么整个链上的所有人全都受到伤害，它是个链式结构。而比特币呢，价值共识体它是个星形结构，也就是所有人眼睛都看着这个东西，今天70000，明天50000，后天40000，没关系，我看着它变成40000，我想卖的时候我就把它卖掉，它是个星形结构。所以盯着它的人就在那一瞬间受伤害，完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两类泡沫其实差别其实还挺大的，就真正的整个让社会全社会能够陷入那种灾难性的境地的，其实肯定是实体经济的泡沫，绝对不是这种虚拟资产和数字资产的泡沫。
对的完全同意，他们俩其实不应该在一个游戏场上，但是到目前为止咱还没有给这种虚拟的东西分出一个正经的游戏场，所以他只能过来掺和着。那么一掺和着大家就喜欢这样比较嘛，但是其实刚才魏老师那个逻辑是完全对的，因为我们现在传统的所有的这个金融市场上的，你就且把它叫做估值体系，这种链式的估值体系，它都是以一个现金流作为基础的，现金流就是原材料，你总是可以从它的现金流来推算出它的价值，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嘛。但是你这东西根本用不到比特币上，它哪有现金流，它哪有底层资产，就完全不适用，就整个不能用，就完全是不同的估值体系。所以其实应该给它另外设一个游戏场以及另外的所谓的价值体系吧。对对，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我觉得未来这种虚拟的资产呢，或者是估值体系会越来越多，就是实体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固化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增量的可能性。如果说这个金融市场需要继续存在的话，它一定会往更虚拟的方向去找一些价值的，就是叙事也好，故事也好，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
对对，这就回到咱们原来对聊过很多次，反正价值就是个共识的概念，对吧？
对，
其实没有什么一定的逻辑说是非得有现金流才有价值，有现金流是肯定有价值，
对，
但是没现金流只要有共识也有价值，这个就是一个悖论，价值悖论就是这样大概。
对的对的，对，我下一个问题就想问，因为就是一旦出现这种不能叫史诗级的特殊存在，但是比特币和英伟达它虽然是处在不同的领域，但是就目前来看，那么他们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够走到这一步非常了不起的，不管你说企业也好还是资产也好，那么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总会想，就是说把它创造出来的这些人，那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他们为什么就能做到。那比特币咱就没法说了，背后中本聪也不知道他是谁，但起码这个英伟达后面还是能找到一个人的，就是老黄是吧，黄仁勋。
对，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启发吗？就是为什么他就可以做到这么一个不是铲子是个黄金探测器的这么一个企业呢？不管怎么样，就是到现在为止不管他怎么后续发展，他能走到今天确实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魏老师觉得老黄身上你有什么启发给我们？
对对，其实还是挺受启发的，因为最近看了他几个采访视频，说的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以前啊，先说个八卦啊，就是 我其实以前不知道老黄多大，就最近看了他的采访，我突然想，哎，这个创业者好像这个年龄也不小了，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因为我也是个创业者，然后年龄也不小了，然后我就去查一下，哎呀，63年的，去年60岁整，今年已经61了啊，那确实还是比我大不少啊，这倒是真的。但是就是说，哎呀，还是挺有感悟的，而且自己确实增加了很多信心啊，对吧？你看这么成功，对吧？年龄都这么大，
这个不用担心，褚时健80岁还做橙子吗？永远没有上限。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他说的我最感触最深的呢，其实反而是一个挺标准的答案，就是因为可能很多创业成功者或者很多成功人士都会去说，但他总结了个新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的核心思路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说我们就是他的理念，就是还是要做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或者说是缺你不可的东西。就是我不做，别人就做不出来。他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如果我不做，别人做不出来，那这就是世界需要我的理由嘛，对吧？这个反正就听起来非常鸡汤了，但是它确实有道理。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做那些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重要的东西，而不是说看你一上来赚多少钱。所以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断的各种地方新的机会，不断的去寻找，不断的去发掘，他就可能是觉得说我还是要真正做到那些这个世界需要我的东西。所以他最后其实目前来看，真的是 AI 这件事儿还真是成了，就是 AI 的这个算力，那如果没有它，那可能比现在确实差着，可能差着几十年。对，然后他为此呢，他还发明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概念，就是他有一次采访中说的，叫做 EIOFS，就是 Early Indicator of Future Success，成功的一种早期的一种指标，或者早期的一个 indicator。对，然后他说，那核心就是对于创业者而言呢，你一定要发现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是走的错的方向，对吧？那么他说的他自己的 EIOFS 呢，其实就是那个所谓他发现了他做的事情真的对别人而言是重要的，就是别人真的需要的。对，然后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创业者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梗，就是说打游戏的时候，如果你一路上碰的怪越来越多，你就证明你这个路走对了嘛，对吧？这就是游戏剧本的，对吧？因为你去了地儿都没怪，那就肯定是你走错路了，
支线
赶紧走到歪处去了。哎，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听他这个 EIOFS，我就想，哎，这不我们说的这个不就是 EIOFS 吗？对吧？所以就是说，在我看来，我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感悟就是，哎，终于走到了一个突然冒出来一大堆竞争对手的这么一个赛道里，哎，那看来这个事儿是靠谱了。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创业者也是一个 EIOFS，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提的这个 EIOFS 这个概念其实挺好的，他有他的解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每个人的解释。但是作为创业者而言，需要去早期，就是发现这个早期的 indicator，来标志着说你这是走在一个未来会成功的一个方向上。我觉得这个感悟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很有意思，他确实是一个挺不一样的人物吧，虽然就是类似于他这样的也挺多，但实际上我对于这种成功故事还是一直有一心里有一个结。现在看起来成功的人，你回到30年前，你也看不出他会成功。就是说，现在所谓总结出成功人士成功经验，实际上都是事后总结出来的。
那当然，
比如说，咱们就说到跟他相关的，比如说芯片这个跟铲子一个历史上那个铲，就蒸汽机，这个魏老师提到过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蒸汽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是吧？它推动了工业革命，它改变了，它不只是影响了整个这个技术进步，还影响整个世界格局、人类社会的发展，让这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崛起等等等等。这种划分或者说把它定义为工业革命，就是开启了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明，实际上是回过头来看，它确实是后面影响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呢，在它之后出现了这么多的转折，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些所有的成功人士，如果说他已经成功了，我们就很习惯总结出一些在他之前身上发生过的，或者说他的一些所谓的成功经验， 也许可以对自己有一些启发，但实际上我觉得回到若干年前，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清晰。就像刚才魏老师说的这个 early indicator of success，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么多怪物出现的情况，它也是一条支线呢？有没有可能这个主线上的怪物是不一样的呢？也是有可能，但是我们怎么判断出来？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属于终极问题，这个是判断不了，必须是事后总结。
嗯、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为什么说其实成功人士讲出来的往往都是鸡汤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成功人士他也不能知道未来自己一定能成功，他能讲的也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当时的心态。
对
啊，实际上拥有他当时心态的那个人也多的是，但是只是最后他走出来了，但是他也一定会说当时的心态就是那样。不成功的人其实当时的心态也是那样的，对吧？
对的对的，
这个确实是、
是的是的。但我并不是说这些成功人士身上我们没有任何启发，但其实我比较喜欢研究他们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们的人格，就是性格。这个是就是西方的这些人物传记的这个作者作家就最喜欢切入一个角度嘛，比如说他有什么悲惨的童年，他有什么扭曲的人格，他有什么偏执的什么爱好。我觉得这些反而倒挺能够找出一些共性。就比如说魏老师读了没，就是那个马斯克传，不是那个中信出版社给咱们寄了一本书让做一期播客，结果都没做，但是我看了、
对对对看、
但是我看了，我看了一半，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作者呢，他就是伊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好像是名字记不住了，就是他其实写过很多很多的人物传记，他都是从就是非常特别的角度，他之前写乔布斯，然后还写过达芬奇等等等等，就是都是这些比较卓越的人物，但他会从他们的性格以及他的早期的成长史来入手。然后他写这个马斯克这个，我就记得有几条特别有意思，就是说马斯克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人格，他的悲惨的童年，就是他爸是比较虐待嘛，虐待狂，然后他又在南非那么一个暴力的这个国家长大，所以他其实他的性格中有很多 demon 的成分，就是那种魔鬼，就是有很多魔鬼在心中。但是他就是一个作者，他也总结，就是有很多这种成功人士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童年，因为这个不如意的童年或者说早期受到挫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它会给你的内心产生很多这种 demon。 那这种你心里有 demon 当然并不能够证明你未来能成功，但是你如果说能够把这个 demon 变成一个 drive 的能力，那么你就很容易成功。就比如说像马斯克，他就写就是其实马斯克他，因为我们现在看他经常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就是说经常马上就变脸，或者说经常瞬间就说出一些很不靠谱的话。其实他说那个时候就是他的 demon 在发生作用，但是他会把这个 demon 变成 drive， 就是他会把它变成一个动力，就是说我的心中魔鬼跳出来之后呢，我会把它当成这个动力，然后呢就是促使我往更极端的方向，极端的目标来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黄仁勋呢，黄老师他，我没有看到过他的传记啊，但我记得应该是他也是那种华裔的移民，就是到美国的时候也是不太顺利的，就好像我后面可以找找他，就是跟他早期相关的成长史，但是确实他的早期也是不如意的。这种不如意的就造成了他一种就是心中会有一些动力的那种性格吧。然后我也看过一些他的采访，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傲娇的人，就是说实际上他的心中有点藐视一切，我不知道这感觉对不对啊。我就觉得就是他在主动的求新求变，但并不是因为他焦虑，不是因为他有危机感，而是因为他就是觉得我就是比你牛，我就能够比你先走一步，我就是比你 smart， 然后我才会主动的求新求变，有很强的那种 drive 的感觉。反正这种傲娇人是肯定不是 I 人，我觉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对
对，
嗯，
你说的这个我提供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刚才我是讨论老黄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太多去想你说的这方面问题，因为确实每一个人他一定都是这种性格特质导致的嘛。当然我因为对那个 EIOFS 那个有挺有兴趣的，我就把他说了一下。关于你说的性格特质呢，我倒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老黄这个人他叫做好奇心特别强，或者说他对于新生事物的这种兴趣特别强。
嗯，
这个应该，当然绝大部分的成功人士肯定也都有这个特质，但是 老黄这个人他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且特别开放。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过那个视频，就是应该也是英伟达的一个大会，我忘了是个什么大会了，反正应该不是 GTC 那种大会，而是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会场上，就是大家在那儿一起在那儿聊天啊，就是那种会。然后呢有个视频呢，是有个两个姑娘在那儿自拍，拿着个镜头对自己自拍，老黄就凑过来，哎，看了一看，说你这哎呦拍什么呢，露了个脸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
出了个镜。
对，就是说他这个人连这个东西人家俩人自拍他都想去凑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他这一路过来几十年就是不断的掺和对吧，这儿也掺和一下那儿也掺和一下，不断的做各种创新的东西。包括其实英伟达的这个显卡，其实他在做人工智能之前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其实是挖矿最大的主力嘛，就是比特币挖矿是 ASIC 芯片，然后以太坊等等这些其他的 POW 的这个算法就是用英伟达嘛 GPU 嘛，所以其实他的这个好奇心这个掺和新生事物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应该可能在他的这个成功当中还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对的对的，这好奇心是我也觉得是非常明显，如果没有很多好奇心的话他不会就是说提早发现那么多需求，你现在医疗行业他都去掺和，从游戏到手机到坐车到都挖矿然后又跑到医疗，就确实是他的广度非常大，他不是那种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不是那种很专的人嘛，就是在一个地方就钻下去。对，我还想提一点，就是我也是看那个就是马斯克传那本书里边提到的，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作者呢他在那个应该是什么视频后面我找一找然后贴到 show notes 里，他也是接受一个采访，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就是说，然后那个就人问他，就是你写过这么多的传记，然后你觉得这些伟大的人物中比如说像马斯克啊乔布斯啊这爱因斯坦啊，对，他写过爱因斯坦，他们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共同之处。然后他就说他们都是 visual thinker，就是那种视觉思想者，就是 visual， 他的思考方式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纯逻辑性，他是一个图画性的这种 visual thinker。 然后他就说马斯克的话呢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他天天去那个特斯拉工厂里边视频，他就经常看他们做什么汽车底盘啊，什么安螺丝钉，他一看他就觉得有问题，他就说你想象一下你这个底盘用装六颗螺丝钉吗，装四颗就行了，因为你想象一下这汽车往前开，如果真撞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的力会从这儿走然后那边会受力，然后你这种受力方式四个就够了，你为什么要装六个螺丝钉。然后他就这种视觉化的能力非常强，他基本上能够把特斯拉这辆车就在脑子中完全呈现出来，然后甚至可能他开在路上会受什么力他都能够想象出来，然后来决定什么是一个最好的 engineering 的 design， 什么是一个最好的这个设计。然后他也举过很多例子，比如说很多科学家都是这种 visual thinker， 比如说就是那个发明这个不知道有个化学家他发明了那种分子结构，就是我们学化学不都是什么甲烷啊什么的，就是中间一个圈然后画几条线就是那种分子结构的图形嘛。然后这个就是化学家的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他某天做梦然后他就视觉化就是一个蛇在咬自己的尾巴，然后他就后面就用他这种蛇的这个视觉化来思考所有的化学公式，然后就发明出了这种结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些人的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他会记得很多的细节，就是比如说这些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比如说像老黄，我就觉得老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或者他自己做演讲的时候，他会就是说描述出很多以我们觉得有一些虚拟的事情，比如说很久以前的一件事的一个意义，然后它的带给他的情绪，然后就是特定的场景或画面等等。他如果说这个人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能够举出一些这种特别视觉化的东西，那他就是一个 visual thinker。 我觉得而且这些人他在交流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就有这种比如说在看这个 TikTok 小视频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其实老黄也有可能是 visual thinker，因为你听他 演讲的时候，就是他曾经有个视频给了一个斯坦福吧还是什么大学的毕业生演讲，就是在想你们成功之路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就举了几个例子，就是然后最后总结为你们就是要不断的 suffer， 原话记不清了，但他描述这个东西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生动。我觉得这个点也挺有意思。
这倒是挺有意思的，这个角度我倒是以前没注意过，不过我听了倒是挺高兴的。我怎么总觉得自己好像也是这种人。
对对，很有可能。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那这个 Visual Thinker 后面又引出来魏魏老师也提到过的一件事，就是这个 GPU 和 CPU。 我为什么刚才突然间想到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是不是这种 Visual Thinking 的方式，就图形化的思考方式，是不是跟 GPU 比较像。然后
对，你说的这个话题倒挺有意思。
对对对，然后魏老师给我们讲一下你对这个 CPU 和 GPU 这种思考模型的理论吧，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点倒真提醒了我。对，其实是这样，我的这个原始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比如说算人工智能啊，或者算挖矿啊，反正就这类事情的时候， GPU 比 CPU 快很多嘛，对吧？它为什么会快呢？简单的说，就是回到一开头说的，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向量计算的模式。也就是说，我做个总结，就是说 CPU 其实是相当于把逻辑硬件化了，也就是说它把我们思维的逻辑，就是这种因为所以三段论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它用硬件表达，所以它做逻辑推演其实特别快，对吧？但是这个 GPU 呢，就是这些图形的展现啊，图形的形成、创造、渲染等等这些东西呢，它把它们的这个算法把它硬件化了，也就是说能够用硬件直接比如计算一个向量的乘积这样的东西，所以它算这些东西就很快，对吧？这是这种直观的对比。然后那我们就会说，按理说我们的大脑其实就是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机器嘛，对吧？就是2000年以来，就是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从亚里士多德搞了三段论以后，我们才知道，哦，我们是什么都是这样思维，什么都是这样去推理，对吧？大前提、小前提，然后结果。所以我们就一直认为说，大脑其实最强大的，或者甚至说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逻辑思维。那所以计算机把我们的逻辑思维把它硬件化，那它就提供比我们逻辑思维快10000倍、1000000倍的这样的能力嘛，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发明计算机的作用，就是替代我们的逻辑思维。但是等到 GPU 出来之后呢，最后大家发现说，哎，实际上这些图像的渲染啊，包括现在 Sora 做这个视频，包括这个大语言模型，对吧？现在最火的就是语言这个东西，哎，怎么竟然不是用 CPU 的这种逻辑的模型去算出来最快，而是用这种向量的数学的计算方法最快呢？按理说语言这个东西，那不就是我们大脑思维的一个副产品吗？从当我们这几千年来至少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像是这么回事，就有可能说语言这个东西，包括视觉，对吧？你大家也都认为说，哦，以前是我们视网膜投了个像，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我们的大脑通过逻辑运算，哎，知道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猫还是个狗，对吧？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就也许我们的大脑本身它也就不是一个逻辑单元，它可能本身就是这些向量的单元，就是我们听声音，我们看图像，甚至我们说语言，其实可能都是这些向量计算的模型，根本就不是逻辑推演的模型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事就太颠覆我们的认知了，你知道吧？就是2000年以来亚里士多德给我们建立的这套逻辑模型可能就现在彻底被颠覆了，而且这我们眼看着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对吧？我举个例子啊，这也是最近看这个 AI 的一个说法，我觉得很对，就是还是用这个苹果来举例，因为这个苹果这个词儿太好了，它的意味太多。就是苹果按理说在苹果公司出现之前，苹果大概就意味着苹果，对吧？就是我们听了苹果之后呢，我们就是知道它是个水果。但是苹果公司出现以后呢，如果我们在聊科技话题的时候，我们一说，哎，苹果现在175美元了，你肯定不会认为是一斤苹果175美元。那么我们以往的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个语境，也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是在聊科技，对吧？ 因为我知道是在聊科技，所以在你说苹果的时候，我就会推理成为是苹果公司或者苹果这个品牌，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 AI 不是这么认为的， AI 是把这个苹果这个词儿建立了一堆的向量和权重，他把苹果认为是什么呢？是把我刚才那个逻辑反过来，就是苹果这个概念是一个当你在讨论科技行业的时候指代一个公司，当你在讨论日常生活的时候是一个水果，就是他把苹果这两
个
词对建立了一个向量的矩阵，他一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如果你让 AI 去学人的逻辑去认知苹果，然后去读一篇文章，去看苹果出现这儿，然后你去看上下文，哦，这是在讨论科技，所以我这个机器知道这是指苹果公司。以前我们是这么构造人工智能的，所以一直就不行。直到反过来，就是我们让苹果让机器自己去分析了世间所有的信息，它建立了一个关于苹果是什么的这么一套向量模型，然后他一下子就聪明了。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会最后会发现说，大概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大脑认知世界的模式可能就是个向量计算模型，不是一个逻辑推理模型。
对的对的，
啊，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对
对
对，特别有意思。那个 Sora 其实不是很了解背后的算法，但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就是跟我们之前的想法，就比如说这种视频生成的这种 AI， 可能我们先要建一个所谓的世界模型，就先知道这个成像或者说图形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能够生出来。但 Sora 这个模型它不是就是大力出奇迹吗？就是我生给你灌了一大堆这个图片视频，然后你自己生成个矩阵，然后你自己判断什么情况下该生成什么样的图形。
对对对，所以现在确实所谓大模型的参数真的成了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就什么几千亿个参数，几万亿个参数，其实就是这个，就类似于说，比如说 Sora 那个最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你给他那个 prompt， 就是东京的街上一个女子在雨中行走，对吧？那是最早释放出来的那个视频，对，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东京这个词在大模型里，它建立一个可能有几万个参数权重的那么一个向量，对吧？所以那么东京，然后一街道，哎，这个时候你就东京的街道加起来的时候，它的这东京的那几万个向量和街道的这几万个向量重叠起来，发现了那些共通之处，那在图形上就是个什么样，它就出来了。所以确实就是这样一个认知。但是你想想这个认知模式，我们大脑其实也是这样做的呀，对吧？你想东京的街道，你脑子里不就出那个图，对吧？
对的对的，我觉得其实仔细想想哦，这个好像真的是本来人的大脑就在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把它归类为直觉或者说感知或者是反应，没有把它归为就是认知世界或者说跟世界互动的一种方式。好像你提到认知世界跟世界互动就非得是那种特别严谨的逻辑判断。我记得我以前写过一个小文章嘛，是很早很早以前写，就是我试图在解释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东西，然后我举个例子，我就是说其实我主要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机器做交易和人做交易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机器做交易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它具体的那个细节就先不说。我大概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妈做饭，我妈在厨房做饭，然后突然间这锅糊了，就是说比如说我妈和机器一起判断这个锅是不是糊了，如果说机器来判断的话，它可能就是用逻辑来判断，比如说那首先味道要先达到一定的标准，然后颜色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还要检验一下这个食物和食物之间是不是出现什么化学反应、化学物质，然后才判断 OK 它是糊了。那如果换成我妈一闻一看一听，她就知道肯定糊了，就是这味道不对或者说这个颜色不对，她就知道，她可能连想都不用想，或者说他根本连闻都不用闻，他忽然间感觉到，哎，我离开厨房都半个小时了，那锅肯定糊了，就完事儿了。就觉得这本来就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还比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这样，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学数学的时候，我会就说我记性没那么好，就是什么3.1415，就后面小数点后面那些数我肯定记不太清楚。我记得当时在学什么 我也学过计算机啊，初级的，就是那些二进制的时候，我就会想，就是一听到这个小数点后面，或是到一定位的时候，比如说一半啊，什么四分之一，我就会想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想半杯水，然后我想就是四分之一个，就是四分之一个披萨之类的东西，就是我会用某种方式就反映出来，我不会真的把这个小数点就记住，或者说大概的估算一下，就是我会用这种方式来估算。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神经网络它本来就应该工作的方式，而不是很强的逻辑性推理呢？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回到就是你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你刚才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说这种比如叫 visual thinker 这样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 visual thinker 他对于世界的理解或者认知就是比另外的人要强，这看来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对吧？因为他对于他是等于反过来把一个逻辑的东西推成一个 visual 的东西，其实他的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大脑的算力比这个逻辑的算力要强啊，你知道吧？所以其实我这次想说的就是 CPU 跟 GPU 的这个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就是用逻辑，完全用逻辑思考的人，很可能他们认知世界的速度就是 CPU 的那个速度，但是如果用图像思考或者用直觉思考的人，可能他们思维的速度是 GPU 的速度，那可能确实就比这个纯逻辑的人要强很多，这个倒确实是有可能的。对
对，这个就是我跟我爸之间的区别。我爸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要看地图，高达地图啊，就是说他一定要按着地图走，但是往往最后迷路的就是他。我一般就会看一下周围我说这个地方我来过，应该是往这边走，应该往那边走，我就靠周围感知，我基本上我就不会迷路。但是我爸每次看地图肯定就走不到正确的位置，或肯定会绕路，可能这个就是一个visual thinker 和就是那种逻辑 thinker 的区别，
是有关系。对，
还有什么没 cover 到的魏老师还想聊的？
哎，我看你那天不是聊起来关于 open AI close AI 就是开源的一个话题是吧？
哦哦哦，
对
对
对，这个是、是准备你的想法是啥？
对，这跟英伟达没啥关系，就是我们在讨论话题的时候我说再凑一条吧，但是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也是最近嘛，对吧？然后马斯克开始跟这个 Sam Altman 在怼，然后就是说你把 open 变成 close 了、
啊、对对，
然后还出那些梗图、
啊、对对对
是吧，就是一个警察拦下一辆车让他拿驾照，然后说、哎、你这驾照上名字怎么是就不对呀、然后名字为什么叫 Close AI 然后就之前那个 Open AI 已经不是我现在的名字了、就诸如此类的这个梗图就是在 diss 他，然后他后面又说那我 diss 你我自己要以身作则，对吧？然后我就把我的 X 这个 GPT 大模型我公开，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也很想听听魏老师的想法了，这个 AI Close 和 Open 到底是能够带来什么样就是巨大的后果吗？
对，其实我觉得从开源的角度讲啊，我觉得这倒是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因为我们搞 IT 的人都知道，其实说白了，过去几十年这个软件开发的进展全拜开源所赐，这个古今中外，不是古今中外 ，sorry， 就是中外其实都是一样，就是有这么多开源的软件，让大家快速的能够拿着这个东西去做一些改进或者运用，就能够直接建设一个系统，这个真的是开源给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福利。对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开源的模型特别典型，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我也不会给你做什么优化，我也不会给你做什么商业价值的那些功能，我就是把我这些算法全都代码就和数据全都公开给你。前两天我正好看了这个 Grok 这个关于开源的一个评论，它确实就是这样，就是它开源出来这些东西从成品的角度来讲肯定是很粗糙的，对吧？就是没法直接用的，不可能说你把它装机器上就产生一个 ChatGPT 出来，这不可能的，一定有大量的修改和优化。但是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周鸿祎老师不是说过这个事儿吗，就是说我们中国要是现在搞大模型估计是够呛，哎，但是如果一旦开源，哎，那我们这个应用，那我们中国人还是厉害的啊。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马斯克这个开源，就想到一个梗啊，就是我觉得 这个 Grok 的开源可能是马斯克的一小步，但是是中国 AI 的一大步，这个还是完全有可能，对，还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啊。对，这个周鸿祎老师这个简直是这个精准预言，前一段时间刚说完这个话，现在就应验了。我看很有可能，哎呀，未来这一两年，我中国的 AI 一定是这个突飞猛进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对，如果马斯克老师是真正开，我感觉他现在是半开没开的那种感觉，开好像开了又好像没开。
对对对，对
这个圆。
我看了一下他的评论，相关的评论，就是他的绝大部分的算法和一些基础的什么模型肯定是开源了，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叫什么初始训练数据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数据，
哦、怎么训练出来不告诉你？
特殊的数据啊，你还是得什么申请下载啊，那么这申请下载你就得登记信息嘛。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千万不要低估我国程序员的能力，对吧？那你不开的那些东西，说不定我也能倒推出来，这个事情就很难说。
对对，我完全不低估，而且我觉得周鸿祎老师那句话是对的，就是说从应用角度来看，我们确实还是厉害的。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就是算是合作伙伴还是客户，就是那他其实是做这个 voice AI 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国内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些智能客服什么基本上全是机器人，但是你根本听不出来他是机器人，就是他自己会有语气，然后他会根据你说的话和语气来反应，就是完全听不出来他是机器人。但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做的相当相当好了，然后这种应用就是因为应用太卷嘛，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但是你想想美国现在就是智能客服还是按那一二三接听，我可能就从这种应用角度是我们的这还是卷出来的，这个没办法，这个优势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也都还一定是存在的，只要一开源这有可能就是全面赶超。
对对对，没错，这个 Open AI 真的是对变成 Close AI 了，但是马斯克继续 Open 一下，我觉得确实可能还是起到不小的作用。
对，而且他那个大模型估计也比不上其他的吧，所以干脆就开了源，好像这个姿势还好看一点，反正我也卷不过你们，我干脆就开了，这样失败的还漂亮一点嘛，算是挽回了面子。
对对对，这个倒是，因为确实有时候把一些基础东西开源本来也是软件行业的一种竞争策略，对，就是至少要给对手增加一些压力和成本啊。这个是常见，挺有意思。
好呀好呀，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啊好啊，
就是从英伟达引发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呢期待这个月底和大家在杭州和上海见面。
好
好
好，
那好的，谢谢魏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小跑，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